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位拥有10年顶尖行业经验的专家，而你现在迫切需要扩大向业务的治理规模，你能不能在一夜之间把这位专家连同他脑海中所有的直觉啊、记忆啊，甚至是他失败的教训，完美无损地复制出1000份？
然后在同一时间让他们一起工作，对吧？
没错，并且是以极高的带宽同时协作。你看，在咱们人类的物理世界里，这完全不可能的，对吧？但是在我们今天要为你拆解的数字智能世界里，这不仅可能，而且这正是接下来技术演进的最核心机制。
确实，这非常颠覆常理。
对，所以欢迎加入今天的 Deep Dive 深度解析。我们平时呢，通常都在倒数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来的日子，仿佛那就已经是终点线了。但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更具战略性也更大的问题， AGI 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视角。
绝对的。为了解答这个庞大的问题，我必须一字不差地向你爆出这次探索核心文献的全名，它叫做 Google DeepMind， 从 AGI 到 ASI 4条技术路径、6内瓶颈以及超级智能时代的不确定性地图。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硬核。其实这是一份极其严谨而且信息密集的文件。这份由 Google DeepMind 的研究团队，包括 Shane Legg、Marcus Hutter、Ison Gabriel 等人，在2026年6月10日发布的报告，它彻底剥离了那种科幻叙事，把所谓的超级智能硬生生地拉回到了具体的技术机制和工程研究议程上。
Okay, let's unpack this. 我们来拆解一下。我们平时其实都在关心 AGI 到底哪天会到来，对吧？但这份报告为什么要把焦点直接放到 AGI 之后，把视野拉得那么长，会不会有点脱离当下的技术现实了？
怎么说呢？恰恰相反，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停留在 AGI， 我们在技术预判上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盲区。就像报告的核心观点里那句原话强调的，这份报告的主要目标是仔细观察人类水平 AGI 之后的 AI 进展。
仔细观察 AGI 之后的进展。
没错，研究团队非常敏锐地指出，数字智能的演进绝对不会在达到人类水平的那一刻就突然戛然而止。我们需要把 AGI 看作是一个动态系统中的节点，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结状态。
这就需要我们先理清这两个概念在技术语境下到底意味着什么了。我们要讨论 AGI 之后会发生什么，就必须把这两个概念看作是一道连续的光谱，而不是那种单点跳跃的徽关。
确实是这样，报告里其实给出了非常清晰而且极其实用的概念界定。首先呢，原话是这么说的， AGI 是人类水平通用人工智能的简称。一个 AGI 系统大致像单个人类一样智能。
这个定义算是锚定了一个基准线，就是单个人类。
对，紧接着报告对 ASI 进行了定义。我念一下原话， ASI 是一种在几乎所有人类关心和活动的任务与领域中都具备超人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
哇，所有关心和活动的领域。
是的，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这里的用词。这里的 ASI 并不是单单只在某个特定领域下个围棋超越人类那种，而是它的整体能力完全可能超越大型人类专家组织的协作能力。
等等，如果 AGI 就是意味着达到了单个人类的水平，那 ASI 难道仅仅是一个智商更高的人类，或者一群高智商人类的简单集合吗？这种线性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本质的东西？
没错，这种线性推演正是我们大家最容易掉进去的认知陷阱。报告极其深刻地指出了数字智能所具备的那些咱们人类根本无法企及的结构性优势。正如报告原话说 ，AI 系统可以被复制，不仅是元素码 DNA， 也包括记忆状态、一生经验。
也就是说，这就回到了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个思想实验，完美无损地复制一个专家的经验。
是的。让我们顺着原文里那个例子深入探讨一下。你看啊，一个拥有10年经验的人类专家，他是绝对无法复制出1000个带着完整10年经验的自己的，对吧？
根本不可能。 教徒弟都教不出完全一样的。
没错，他更无法把这种经验无损地共享给其他人。但是 AI 可以， AI 可以进行高速的输入输出，进行完美无缺的无损复制，甚至随时随地备份和回复。
这太夸张了。
对，当算力不断增加的时候， AI 能够以极高的带宽在无数实例之间共享信息。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 AGI 跨向 ASI 的时候，它改变的不仅是单个个体的治理深度，它更是彻底打破了整个智能组织的物理边界和认知边界。
明白了。那既然数字智能具备了这样独特的可无损复制还有急速扩张的优势，一旦达到 AGI 之后，它究竟会通过哪些具体的机制一步步演进到 ASI 呢？
报告里指出了四条可能并行发展的技术路径。我们先看第一条，那就是 scaling， 也就是算力、模型和数据的规模化扩张。
scaling 这个词儿我知道，过去几年大家一直在谈大力出奇迹，但在这里，在通向 ASI 的语境下，它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吗？
区别很大，它包含的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投入更多数据或者把模型做大。报告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个关键机制，叫做 test time compute， 也就是测试时计算。
测试时计算。
对，这指的是在模型生成答案或者是进行推理的时候，分配更多的计算资源去探索和规划最优解，而不是仅仅依赖它在训练阶段形成的那种直觉。
那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我们大力出奇迹，无限的堆砌算力中心，就必然能硬生生的砸出一个超级智能来？
这其实是对 scaling 最大的误解。
哦，怎么说？
计算能力跟最终展现出的智能之间，并非是画简单的等号的。这种转化高度取决于模型在搜索空间中的效率、底层结构以及它的规划能力。如果搜索效率极其低下，你纯靠蛮力去便利复杂的逻辑空间根本不可行。
嗯，纯靠蛮力是不行的。
但有意思的是，在报告给出的四条路径中， scaling 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属性。报告原话是这么说的，过去 scaling 趋势能否延续并非理所当然，但这是四条路径中唯一至少可以基于历史数据拟合预测模型的一条。
这就很符合工程逻辑了，至少有一条路是我们目前能看到清晰度量指标的。但如果说硬件规模啊、数据甚至能耗的扩张，总有一天会遇到物理天花板，仅仅依靠蛮力 scaling 肯定是不够的，这就必须引入第二条路径了，对吧？也就是 algorithmic paradigm shifts， 算法范式转移。
完全正确，当前的 transformer 架构，哪怕再加上强化学习和工具调用这些技术，虽然它现在极其强大，但这未必是终局。更高效的网络架构完全可能会突然出现，打开全新的能力空间。
但必须得承认，这也是四条路径里最难预测的一条吧。因为所谓的范式转型往往是具有突变性的，我们通常都只能在事后才能清晰地解释它。
没错，非常难以预测。
不过如果新的架构一旦出现，并且交由 AI 自己去优化，这就会引发第三条路径，也就是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低规自我改进。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Automated AI research process.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里那种 AI 瞬间自我升级产生智力爆炸的桥段？
听起来像，但报告刻意摒弃了那种玄幻的瞬间觉醒论，而是把它非常严谨地还原成了具体的工程现实。也就团队的原话是这样表述的，如果 AI 系统能加快 AI 研究进展，这种进展又会使更快、更强、更多的 AI 系统运行成为可能，并进一步加速研究。
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技术研发的反馈闭环呢。
极其精准。我们讨论的核心就在于 automated AI 的研发流程。你看， AI 可以去协助编写代码、优化网络架构，甚至设计更好的数据过滤算法。当 AI 能够承担越来越大比例的研究工作时，它就会系统性地将预测模型的增长曲线从咱们官场认知里的指数级推向超指数级增长，或者受限于某些物理规律的 S 曲线增长。
哇，这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前面提到的数字智能那种无损复制和高带宽共享的优势，单个强大的系统似乎依然是有局限性的吧？
没错。这就导向了报告提出的第四条路径 Multi-Agent Collectives， 也就是多智能体就集体智能。 这可能是重塑未来组织形态最关键的一步。
这个集体智能具体怎么理解？
报告的原话是，从 AGI 到 ASI 的一条可能路径是许多 AGI agent 之间的可能涌现出来的协调。
所以未来的 ASI 未必是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单一超大模型，它完全可能是一个有百万级 AI 实力交织而成的协作网络。
正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你把人类组织放大到100万人的规模，那必然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啊、信息摩擦还有认知瓶颈。但 AI 群团完全不同。
对，他们可以在统一的协议下进行高带宽的通信，根本不存在咱们人类社会的那种部门墙。
是的，就是这种基于底层通信协议的高效协同，让100万个 AGI 实力能够超越简单的数量叠加，涌现出远远高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超级智能。人类组织的协作摩擦力构成了能力的上限，而多智能体集体智能呢，则通过极低的通信成本彻底打破了这个上限。
太有画面感了。那么既然这四条技术路径，算力扩张、范式转移、自我改进和集体智能，它们构成了通向 ASI 的油门，那什么因素会成为踩下刹车的力量呢？
这就引出了报告的另一个核心板块，六类瓶颈。如果说 AI 正在持续自我进化，到底是什么在阻止它立刻实现超级智能？
在咱们逐一探讨这六个具体的瓶颈之前，报告是不是给这些瓶颈定了一个基调？
对，作者们首先定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基调。报告强调，判断这些瓶颈的重要性和影响是重要的开放研究问题，并且还有一句原话，一个瓶颈是否变得重要，很大程度取决于应对因素有多有效，以及这种关系如何随规模和 AI 能力提升而变化。
也就是说，这些瓶颈目前在性质上其实是模糊的，它们究竟仅仅是让发展速度慢下来的摩擦力，也就是 friction， 还是绝对无法跨越的天花板 blocker， 目前在科学上还是个未知数，对吧？
没错。那让我们紧凑地深入一下这六个瓶颈。首先是物理和资源层面的现实。第一点，数据王 data war。 我们都知道，人类创造的高质量文本数据即将耗尽了，仅靠合成数据或者高保洁模拟能否完美填补这个空缺，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数据吃完了，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经济与自然资源，比如芯片制造产能、庞大的能源消耗，还有数据中心的悬置问题。这些硬性资源会不会比算法更早触及极限？这两点都是非常现实的物理制约。
确实，电和算力都是凭空变出来的。那除了物理层面的呢？
接着是 RG 和研究本身的内在限制。第三点是神经范式限制。我们当前的神经网络架构在数学原理或者表征能力上本身可能就存在固有的上限，导致它无法拟合更复杂的逻辑。
就好像地基决定楼只能盖这么高。
对。第四点是研究变难了。就像所有成熟的科学领域一样，容易摘的果实早就被摘完了。越往后，哪怕是微小的进步，也需要耗费成指数级增长的验证成本。
可是我们前面不是提到了 AI 可以自动化研发吗？那个递归自我改进难道不能抵消这种难度的上升吗？
这恰恰是目前的争议点。 AI 自身的能力提升能否完全跑赢研究难度上升的速度，这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然后第五个瓶颈则来自于人类社会的主动干预。
哦，主动减速 deliberate slowdown。
是的，包括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政策，为了防范风险而进行的隔离措施，甚至包括社会层面的反弹，这些都会刻意放慢 AI 的演进脚步。
这五个瓶颈听下来都非常实在，但我现在想特别向你抛出第六个瓶颈，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 The Abstraction Barrier， 抽象屏障。
这个点非常深刻，
是吧？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当前的 AI 它的训练数据归根结底都是全人类写出来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所学习到的全都是咱们人类已经建立好的抽象概念。如果这样的话，它会不会被人类现有的认知框架永远锁死？ 它真的能像人类历史上发生科学革命那样，跳出文本经验，直接从真实世界的底层数据中提炼出那些我们人类目前根本无法理解、完全崭新的概念吗？
这是一个极其深邃而且触及到了智能本质的问题。针对这点，我必须严格按照报告的思路来回答你。
好，报告是怎么讲的？
对于 AI 具体如何打破这一屏障，作者在报告中未做过过多详述，但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关乎 AI 能否创造全新概念空间的决定性问题。如果 AI 只能在人类已有的概念空间里做排列组合，那么它就永远只是一台超级减速器而已。
减速的再快，也只是在人类划定的圈子里打转。
没错，只有当它真正跨越了这道抽象屏障，从物理现象中独立构建出新的表证体系，它才算真正实现了超级智能。
太透彻了。那么了解了这四条动力路径和六道可能的天花板之后，我们发现这份报告其实并不打算给出一个乌托邦或者末日的时间表，对吧？它的最终目的似乎是要建立一套严谨的观测系统和研究议程。
完全同意，报告最终把讨论落脚在了非常务实的行动指南上。面对未来如此复杂的不确定性，研究团队提出，我们需要建立定量的预测模型，要深入研究多智能体的 scaling laws， 以及推进更严谨的对齐，也就是 alignment 研究。
要把床线建好。
对，正如报告中那两句极具分量的总结，第一句原话是，要以远见和谨慎驾驭 post-AGI 轨迹，需要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大规模跨学科研究工程。
跨学科的全球工程，这定位非常高。
第二句原话是，未来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通过更多类似的图谱绘制工作来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准备得更好。
准备得更好。 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这就到了我们听众最关心的部分了。对于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你，尤其是那些在企业内部负责战略决策的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份前沿的技术图谱转化成切实可行的战略指针？
这正是这份报告最具有现实穿透力的地方。对于企业战略，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五个高密度的核心启示。首先，第一点，企业的能力边界绝对不能再只盯着各大厂商的模型发布了，
就是不能光看跑分了，对吧？
对，评估 AI 潜力必须综合考量算力规模、高质量的数据储备，特别是刚才提到的 AI agent 的编排能力。
没错，是一个系统工程。那第二点呢？对于现在火热的云服务市场有什么影响？
第二点，云厂商的价值将发生彻底的质变，他们将不再是单纯那种卖算力、卖存储的提供商，而是要升级为承载智能增长机制的基础。未来的云本质上就是在运转超级智能的操作系统。
这个定位的跨度可太大了。那对于企业内部的应用架构呢？
这就是第三点了。多智能体，也就是 multi-agent 集体智能，将是企业 AI 未来最关键的架构方向。现在企业里尝试的那种简单的 agent 工作流仅仅是个雏形而已。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谁能构建起高带宽低摩擦的底层协作协议，
谁能让100万个 AI 丝滑的协同工作，谁就能赢。
没错。接着第四点，关于安全与治理。很多企业觉得搞安全是束缚，但其实安全是能力释放的前提。越是强大的 AI 能力，就越需要建立在严密的风险隔离和审计机制之上，否则这种超强能力在工程上根本无法被安全的规模化部署。
刹车是为了开得更快吗？那最后一点呢？
第五点，整个咨询行业的重点将发生重大的转移。他们需要从简单的帮客户寻找所谓的落地应用，全面转向帮助企业去建设能承接持续能力增长的操作系统。这需要彻底重新梳理企业的数据取义，甚至是重构组织架构。
哇，这五点真的是非常密集的战略输出。
总结来看呢， Google DeepMind 这份报告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用极其严密的逻辑把 ASI 从那种玄乎的好莱坞式的科幻叙事里拉了出来，拆解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可以度量并且可以立刻着手建设的工程图纸，
是一份极具实操价值的指南。
没错，在结束今天谈套之前，我想把一个深刻的反思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 AGI 真的不再是终点，而仅仅是下一阶段智能数值指数级增长的一个小小的起点，那么你目前所在的企业仅仅是把 AI 当作一个固定的工具在购买呢，还是已经开始构建能够吸收并且承载这种持续自我进化的基础建设设施了？
这是一个关乎未来企业存亡的战略追问。认清前方的技术路径和瓶颈，这绝对是在这股浪潮中不被淘汰的第一步。
确实如此，非常感谢你加入今天如此深入的思考，希望这份不确定性地图能为你未来的决策带来一些确定性。我们下次 Deep Dive 见。